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4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换算的时间上午4点。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表示，在美中两国领导人达成降低汽车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和应对加强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共识之后，美国期望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意，在为期90天的谈判期间暂缓加征新关税。两国数月以来在贸易等问题上的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暂时缓和。一位白宫官员表示，90天的期限从12月1日开始。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表示，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还做出了1.2万亿美元的承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这个数字是一个广泛的衡量基准，指的是根据市场条件购买美国产品的交易。库德洛说，中国还承诺立即开始解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降低40%的汽车关税。他在白宫电话简报会上对记者说，我们希望那些关税降至零。库德洛还说，中国还将处理公司所有权、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美国首要关切的问题。这些承诺还没有书面协议，具体细节还需要敲定。尽管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可能已经休战，但是美国智能手机芯片制造商高通星期一表示，不会重启对恩智浦半导体的收购，将专注于公司的 5G 路线图。高通被视为美中贸易争端的受害者之一。高通今年7月证实，由于中国监管部门未能批准，该公司已经放弃对荷兰同行恩智浦的收购，并向恩智浦支付了20亿美元的分手费。美国太平洋空军的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10月底到12月初在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进行了联合训练。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签署了联合军力部署协议，并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两国间的加强空中合作计划。美国太平洋空军的空中及网络作战部部长威廉姆斯少将说，美澳两个盟国加强空中合作，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B-52 轰炸机部署到澳大利亚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提供了美澳空军联合训练和提高相互操作性的保护机会，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如果访问韩国将具有非常意义。文在寅总统星期二在惠灵顿与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会见时发表了有关金正恩访问韩国意义的看法。金正恩和文在寅见过3次面，包括文在寅在今年9月访问平壤的时候会面。金正恩当时承诺将对首尔进行回访。来自法国政府的消息来源说，法国政府准备暂停提高燃油税，这可能成为马克龙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做出180度大转弯。与此同时，巴黎的店铺、酒店和餐馆星期一评估了暴力抗议活动黄加克第二个周末造成的损失。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星期一表示，抗议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在继续。他还指出，影响是全国范围的，巴黎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案调查随着迈克尔·科恩的认罪似乎进入了新阶段。各位听众，你收听的美国之音。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在公司报销都有什么规矩，看看别出心裁的结婚仪式，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捉刀人。
Yeah, most couples want a special wedding ceremony. It's the kind of memory that will last a lifetime. I wonder what my wedding will be like.
You gotta find someone who's willing to marry you first. kidding, kidding, you'll be fine. 咱们等会儿再来讨论你梦想中的婚礼，现在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Ghostwriter. Ghost is spelled G-H-O-S-T, ghost. And writer, W-R-I-T-E-R, writer.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代笔作者,捉刀人。
Wisconsin Governor Scott Walker is taking heat for hiring Mark Tyson, who vocally supports 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 as his ghostwriter.
威斯康辛州长沃克因为找马克·泰森代写新书而受到批评，因为泰森公开支持使用强化审讯手段。
Michael Malas, the celebrity ghostwriter, raised $30,000 to write an autobiography of Kim Jong-il.
著名捉刀人迈克尔·马利斯集资$30,000，准备给金正日写传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代笔作者。现在啊，是个人就可以出书，最后呢，都不知道书是谁写的。
Yep, I feel like the internet is the thing to blame. Nowadays, a lot of people just go on the internet, get whatever information they can find, and then start writing a book.
Yeah, the internet is a double-edged sword. On the one hand, it's so much easier to obtain information. But on the other, you ne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the useful from the useless.
Yep.Or you can always just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Go back to reading academic papers.
啊、oh, 没错。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短语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咱们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干广播这一行已经十几年了，以前的编辑都是每星期早上开会，但是最近刚来的这位领导别出心裁，把小组会议改在了星期五下班以前。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March is spelledM-A-R-C-H, and drummer, D-R-U-M-M-E-R.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March 是齐步走、行军的意思。Drummer 是鼓手。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按照不同鼓手的节奏前进，意思就是独树一帜、标新立异。这下大家明白了吧？别人一般都是星期早上开会，但是新来的这位编辑却规定星期五下班之前开会，跟别人不一样，这就叫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其实啊，生活中这种人并不少见，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人是怎么过年的。
My friends are always inviting me to these crazy New Year's Eve parties, but I've always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Going to a big, noisy celebrations just to wait until midnight isn't for me. I'd much rather stay home and have a quiet evening watching a good movie or reading a good book.
朋友们经常邀请我去参加他们那些疯狂的元旦派对，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种喧闹的庆祝活动。我更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晚上安安静静地看个电影或是读本好书。
虽然我也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大年夜可不是安静的时候。要让我说，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跟亲朋好友在一起庆祝，一年就这么一次，是无论如何也少不了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friends are always inviting me to these crazy New Year's Eve parties, but I've always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 Going to big, noisy celebrations just to wait until midnight isn't for me. I'd much rather stay home and have a quiet evening, watching a good movie or reading a good book.
有时候我还会穿上晚礼服跟先生一起到大饭店里去参加新年庆祝活动，玩个通宵呢。刚才说到新年晚会，下次我得记住，一定得穿一双舒服点的鞋。我的朋友建议我下次买鞋可以上网去试试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一家网上鞋店的介绍。
Zappos, the biggest online shoe store, could have copied its competitors. Instead, it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 By offering free shipping, a 365-day return policy, and continuously available service, it provided some of the best service in the industry. Maybe that's why it's grown from nothing to an almost $1 billion giant.
最大的网上鞋店 Zappos 本来可以效仿对手的做法随大溜，但是他们却选择了独树一帜，为顾客提供网上购物的一些最优惠的服务，包括免费送货上门、购物一年之内包退包换等。这可能就是他们白手起家发展成为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大公司的秘诀。
看来这家公司的经营者还真是挺有创意的。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结婚是在山崖上，婚礼最精彩的节目是蹦极。哇哦，真够刺激的。这就叫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Zappos, the biggest online shoe store, could have copied its competitors. Instead, it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 By offering free shipping, a 365-day return policy,and continuously available service, it provided some of the best service in the industry. Maybe that's why it's grown from nothing to an almost $1 billion giant.
很显然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跟阅兵仪仗有关。来自美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亨利·戴维·梭罗1854年的著作《沃尔登》里面的一句话。也许你听人说过
March to a different beat, March to a different tune,
还有
March to the beat of a different drum or drummer.
其实啊，这些说法都是一个意思。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s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I want to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for my wedding. Actually, instead of having a wedding, I would rather spend the money on an around-the-world trip.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这样结婚啊，省去了婚礼的繁琐，还多了一份共同的旅行记忆。我也觉得这样不错。
And you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on all the useless things you have to get for a wedding, like flowers.You can actually have a better financial starting point for your future life.
Well, that's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ouch on how to save expense, not for your personal life, but in business setting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支出账目，经理 Tim 和会计部主任 John 告诉大家，要紧缩开支，首先从员工可报销的账目下手。
Okay, now for the last item on our agenda, expense accounts. Let me turn the meeting over to our chief accountant, John Summers. John?
Thank you, Tim. As you all know, the current economic climate is, to put it mildly, difficult. Our company is being affected by higher prices and a downturn in orders.
Basically, we're going to have to tighten our belts...
支出账目
expense accounts
是指员工可以因公报销的账目。会计部主任这样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公司成本价格上升，订单减少，因此大家要勒紧裤腰带。
Tighten our belts.
And one of the first ways we can save money is by clarifying what you can and cannot claim as company expenses. For starters, we will henceforth limit each person's personal expense account to $300.
That's cutting it pretty close, no? I mean, when I have to go to New York on a business trip, $300 blows by pretty fast.
这样说, for starters, 首先要把个人支出账目限制在300块以内。 Shannon 认为限制太严了。
Cut it pretty close.
他举例说,去纽约出差,300块钱一眨眼就花光了。
$300 blows by pretty fast.
Yes, we understand. But your $300 isn't for special expenses, such as taking a client to dinner. And of course, the company still pays for your hotel accommodations and all airfares.
But transport while traveling, such as taxis, etc., that comes out of the $300?
Yes, it would. So would food for yourself and any other small purchases.
这样说，三百块限额不包括请客户吃饭，也不包括旅馆的住宿和机票。这三百块钱的用途是打车和自己吃饭。
It does, however, mean that you'll have to cut back on some of the extras.
Like what?
Well, I don't want to single people out, but here's a good example. Someone claimed $120 for a massage. That's the kind of stuff that will be axed.
要减少额外开支。
Cut back on some of the extras.
比如说按摩 massage 一定要被砍掉。
Will be axed.
Let me speak up here. I'm the one that claimed the massage, but I think I deserved it. I was at the Berlin Trade Fair for 3 days before flying directly to Peru to visit our supplier. I was doggone tired.
Mike 承认报销按摩的人就是他。但他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
I deserved it.
因为他在柏林参加了整整三天的博览会之后，又直接飞到秘鲁去见公司的供应商。
I was doggone tired.
简直累死了。经理 Tim 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公司预算不好，大家需要 tighten our belt, 勒紧裤腰带 ,cut back on some of the extras, 减少额外的开支。Things like massage will be axed. 像按摩这类的一定要砍掉。
Yeah, I feel like some of the expenses in private companies are really ridiculous. There's an expense account called entertainment, and you basically take your clients everywhere, including a strip bar.
Well, not that I agree with it, but some business is done in that wa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im and Joan about how to cut their expense.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支出账目，经理 Tim 和会计部主任 John 告诉大家，要紧缩开支，首先从员工可报销的账目下手。Tim 说
，Well, I'm not going to sugarcoat it. We'll have to cut back on our expenses, or we'll have to cut back on staff. Something I'd rather not do.
But we still have discretionary spending money, right?
Sure. You can spend half of the $300 on whatever you want without providing a receipt.
经理 Tim 说，我不想粉饰太平。
Sugarcoat it.
实际情况是，不减少开支，我就得裁员。Mike 问，是不是还有
discretionary spending money?
可以随便支出的钱。答案是三百块钱里一半的开销都可以不交收据。
What other ways can we help cut costs?
Well, if it's a flight of less than 4 hours, we're going to ask you to fly economy class. For long distance flights, you can still use business class.
And we need to talk about client dinners. I know you have to take the client to a nice place.I know you can't take them to McDonald's.
But the 5-Michelin-star A+1 Golden Steakhouse? That's pushing it. I see a $265 claim here for a business dinner for two. That's got to come down.
Tim 说，今后凡是不到4个小时的短途飞行，一律要改为经济舱。 这样补充说，请客户吃饭虽然不能去麦当劳，但是两个人吃牛排花265块则未免有些过分。
That's pushing it. Actually, I've been doing more internet research before I take clients to business meals. I found you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y choosing an interesting, special place that isn't necessarily expensive.
Right. Say, I know this little place.And then take them somewhere cool, but not at $265 a pop.
Shannon 建议不用带客户去太贵的地方吃饭，可以带他们去一些更有意思，但是并不贵的餐馆。Tim 表示赞成，说最好是
take them somewhere cool, but not at $265 a pop.
A pop 是每次花多少钱的意思。
Another thing.Stay out of the hotel bar. It's outrageous what they charge for a couple of cocktails. Go find a bar down the street to meet at. It's got more character and it's substantially cheaper.
Yes, good thinking.
And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e hotel room's adult movies are not business expenses.
No, they most certainly aren't. Thanks, guys.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Mike 补充说，旅馆的酒吧太贵，最好是能出去找个酒吧见面，不仅便宜，而且
It's got more character.
还更有个性。Mike 继续搞笑说
It goes without saying.
不用说，旅馆的成人电影是不能报销的。
I agree. A $300 business meal is definitely over the limit.It's always more fun to go to some place that has more personality.
Yeah. For a foodie like me, it's always important to go where the best gourmet food is.
But you need to watch out, though. We don't have a big paycheck.
Yeah, that's why I'm learning to cook for myself.
Well, let's see how to use the word paycheck.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aycheck.Paycheck is spelled P-A-Y-C-H-E-C-K, paycheck.
Paycheck, 工资单。为了显示跟被迫停薪休假的联邦雇员同甘共苦。
President Obama will give 5% of his paycheck back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拿出工资的5%来还给国库。在美国，一个典型中产阶级家庭把孩子养大到17岁，平均要花费$235,000。对于学龄孩子的家长来说
，costs from their children'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ike football, gymnastics, and music lessons chip away at their paychecks.
家长收入的一部分要花在孩子的橄榄球、体操和声乐等课余活动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aycheck, paycheck, paycheck.
Wow, 养个小孩到17岁要花$230,000，简直可以买栋房子哎。
Yeah, kids are really expensive. In America, tuition at private schools is off the chart. If you send your kids to private high school, their tuition is going to be over $50,000 a year.
That's true. But there's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scholarship to help those who can't afford to pay tuition, but are qualified to go to a good school.
Yep.I got a couple of scholarships to go to college in Ohio, thanks to some local NGOs.
A lot of NGOs are going to the mat for the students in need these days. Speaking of which, 我们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Go to the ma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4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可不是什么老古董，对进步事物总是拍手称快。不过，最近有人建议把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推倒，盖个超市，这我可不赞成。好在市政委员会里面的一名代表跟我的想法一致，他正在竭尽全力设法推翻这项提案。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习的习惯用语，叫做
Go to the mat. Mat is spelled M-A-T. Go to the mat.
Mat 是脚垫、地板垫的意思。To go to the mat 意思是不遗余力，设法解决难题，往往是为了那些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的利益。就好像刚才说到的， 我们地区的那位市政议员努力说服其他人不要拆掉我们附近的公园。
I'm so thankful that he's been willing to go to the mat for my neighborhood.
他能为我们这个居民区摇旗呐喊、据理力争，真让我感动。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上司的支持让一名雇员感激涕零。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I told my supervisor that I was going to be let go, she marched into the president's office to defend me. Apparently, she told him that the company couldn't afford to lose one of its most valuable employees. If she hadn't gone to the mat for me, I wouldn't still be here.
这个人说，我告诉上司说，公司要解雇我，他马上找到总裁，为我进行辩护。显然他告诉总裁说，公司不能失去像我这样最有价值的雇员，要不是他挺身而出替我说话，我今天早不在这儿了。
有这么个替自己撑腰的上司可真够幸运的。这倒让我想起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后来在一个大学里当系主任。那所大学里很多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多年来一直抱怨说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帮助，直到我这位同学当上系主任，他们的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She went to the mat for them.
给他们争取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told my supervisor that I was going to be let go, she marched into the president's office to defend me. Apparently, she told him...that the company couldn't afford to lose one of its most valuable employees. If she hadn't gone to the mat for me, I wouldn't still be here. What happens to the poor and sick who need to see a doctor?Fortunately, one of my favorite charities is going to the mat for these needy people. It's a clinic that travels across the U.S. to provide thousands with free medical services. Because of its staff of volunte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donated supplies, there's a little less suffering in the country.
这个人说，那些没钱看病的穷人该怎么办呢？幸运的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慈善机构正在向这批人伸出援手，他们出资办的一个流动诊所到美国各地去，给数以千计的人免费看病。诊所里不求报酬的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各方捐献的医疗设备，让我们这个国家减少了一份病痛。
真巧，我最近刚刚在电视上看过这个流动诊所创办人的人物介绍，这个人真是太了不起了。正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才有了希望。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at happens to the poor and sick who need to see a doctor? Fortunately, one of my favorite charities is going to the mat for these needy people. It's a clinic that travels across the U.S. to provide thousands with free medical services. Because of its staff of volunte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donated supplies, there's a little less suffering in the country.
也许大家能猜到 go to the mat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摔跤比赛来的，指的是把对手摁在垫子上，最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你现在又多了一个习惯用语，不妨试试看。如果有人敢说你用的不对，只管告诉我。I will go to the mat for you. 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y dream is to be a journalist that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I want to go to the mat for those who are underprivileged.
I'm pretty sure the underprivileged would rather have someone else go to the mat for them.
Mike, you gotta watch out. Anyways,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表示，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在降低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和应对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共识之后，美国期望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意，在为期90天的谈判期间暂缓加征新关税，两国数月以来在贸易问题上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暂时缓和。一位白宫官员表示，90天的期限从12月1日开始。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表示，中方在贸易问题上还做出了$1.2万亿的承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这个数字是一个广泛的衡量标准，指的是根据市场条件购买美国产品的交易。库德洛还说，中国还承诺立即开始解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降低40%的汽车关税。他在白宫电话简报会上对记者说，我们希望那些关税降至零。库德洛还表示，中国还将处理公司所有权、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美国首要关切的问题。这些承诺还没有书面协议，具体细节还需要敲定。尽管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可能休战，但是美国智能手机芯片制造商高通星期一表示，不会重启对恩智浦半导体的收购，将继续专注于公司的 5G 路线图。高通被视为美中贸易争端的受害者之一。高通在今年7月证实，由于中国监管部门未能批准，该公司已经放弃对荷兰同行恩智浦的收购，并向恩智浦支付了$20亿的分手费。美国太平洋空军的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11月底到12月初在澳大利亚与皇家空军进行了联合训练。澳大利亚和美国签署了联合军力部署协议，并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两国间的加强空中合作计划。美国太平洋空军的空中及网络作战部部长威廉斯少将说，美澳两个盟国加强空中合作，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B-52 轰炸机部署到澳大利亚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提供了美澳空军联合训练和提高相互协作性的宝贵机会，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澳大利亚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将参加联合训练。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如果能访问韩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在寅总统星期二在惠灵顿与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见面的时候，发表了有关金正恩访问韩国意义的看法。文在寅在与金正恩见过3次面，包括文在寅今年9月访问平壤的时候，金正恩当时承诺将对首尔进行回访。文在寅总统对记者说，没有关于金正恩访问韩国的时间表。来自法国政府的消息来源说，法国政府准备暂缓提高燃油税，这可能成为马克龙总统2017年就任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做出180度的大转弯。与此同时，巴黎的店铺、酒店和餐馆星期一评估了暴力抗议活动的皇家客第二个周末造成的损失。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星期一表示，抗议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在继续。他还指出，影响是全国范围的，巴黎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勒梅尔说，一些餐馆的销售额减少了20%到50%，一些店铺的销售额下降了20%到40%，酒店的预订量下滑了15%到25%。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随着迈克尔·科恩的认罪似乎进入了新阶段。科恩曾经长期担任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举世瞩目的 G20 特旗峰会落下帷幕，双方同意实行90天休战期，继续就美中贸易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谈判。美中官员都声称这是一个富有成果的峰会，表面看来双方的博弈难以立判高下，但相较于中方官员和媒体的喜形于色呢，美方的舆论似乎对于特朗普有更多的非难。曾几何时，美中关系阴云密布，貌似经济对抗，实则成为价值观以及体制的对立。但特旗峰会上，两国元首推杯换盏，谈笑间化干戈为玉帛。那么，两国贸易战曾剑拔弩张，现在是否又回到了半年前首次谈判的原点？习近平以拖代变、以时间换空间的招数是否奏效？特朗普会不会像某些亲中媒体所说，已从教训中共的克星成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器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讨论这次美中峰会，我们就不能回避美中双方峰会通报的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中方官员似乎夸大了中方的成就。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说，这一次美中这个元首会晤呢，达成了重要共识，两国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也说，美国不再对中国加征关税。可是美国方面的说法好像并非如此。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对这个问题我有4点看法。
嗯，
第一，这次中方的表述和美方的表述不一样，中方说的少，美方说的多。不过中方并没有否认美方的说法，可见美方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而中方之所以不愿意说得更清楚、更多一些呢，那显然是因为这些情况对中方不利。第二，至于谈到所谓美中双方停止加征新的关税，那意思只是说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原来已经加征的关税还在继续进行。因此严格的说，把现在这种状态称为停战是不恰当的。那贸易战并没有停战，原来打的还在继续打，只是没有不再升级了而已。另外呢，就是说还要说这次美中双方都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这种说法也不太准确，因为美国方面并没有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它只是延缓了加征新关税的期限，把原来的30天变成了90天。
嗯，
也就是说到这个90天之后，如果中双方达不成协议，那么美方还是要加征新的关税。嗯，而这一点呢，中方的这个所谓九十天期限这个关键，在中方的表述中是根本就略许不提。那显然是因为他知道，提到这一点呢，就表明中方的这种被动地位，所以他不愿意。那第四点，就是美方的这个表示说，中国已经同意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业的、能源的、工业的和其他产品。美国的这个表述特地说明，中国已经同意立即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这中间当然也就应该包括大豆了。可是我们都还记得，就先前中国针对美国所采取的所谓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加征关税，其中就有针对大豆这一条。
嗯，
那么你现在要说马上就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了，美国的农产品呢， 那你原来加征的关税这个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取消原来已经加征的关税，那你怎么能才能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呢？所以这么推论起来啊，如果当中国表示他现在他立即就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就恐怕按照我的解读，恐怕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同意现在就取消他对美国农产品原来所加征的关税。
嗯，
那么这一点当然是呢，应该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当然意味着中国所做的很大的一个让步。
嗯，
这也是这个这个中方在表述中对这个问题就只字不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因此从上面几个情况看起来呢，这一个回合下来啊，并不像中方表述的那样，好像这个中方得到了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应该说呢，这一个回合下来是美方小有斩获。
嗯，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中共啊，素有他报喜不报忧的这样一个毛病，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总体看来，我们说习近平和中国官员这一次喜形于色，这似乎好像不过分。您看呢，张先生？
我觉得那个喜形于色，可能只是中国的主要就是这个头号领导人，可能他很高兴，因为现在缓了一闸，就是美国本来是要开水煮青蛙的，现在变成温水煮了，那么他可能有点腾挪的余地。
嗯，
那么因为这个毕竟中美贸易战使得这个中共的体制面临就是1989-64事件以来的最大的危机，而且呢也是这个这位领导人啊，这个自从今年修宪以来，或者说他执政六年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所以他急于要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缓一闸，以便呢使自己能够这个稳住阵脚。我觉得这个呢可能通过这次的这个晚宴呢，可能他有这样的收获。当然这个从中美关系来讲，其实我觉得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嗯，
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对峙和冲突将会长期存在，而且呢恐怕这个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官员他们内心也很清楚这一点。
嗯，
所以我也注意就是这一次啊，我昨天晚上特地观察这个新闻联播的镜头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刘鹤副总理他是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个谈笑风生的主公啊，我不知道他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复杂的心情。然后在某些时候主公这个非常高兴的时候呢，他也有点就是这种苦涩的微笑。所以我想可能他是最明白现在中国这中共官方的处境的人，因为他一直这是这次谈判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美方的对手。
嗯，
所以我想他很明白，而且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明白这次的中美的贸易冲突，然后到现在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将对中共的这个经济，中国的经济和中共的这个统治地位发生怎么样的影响。所以我想他可能确实他的心情很沉重，当然也包括这个他在体制内也受到很多的攻击，可能这个如果这次谈判如果彻底失败的话，那么可能有很多人要归罪于他。再有呢，其实领导人交给他的也是一个不太好完成的任务。
嗯，
所以呢他也很担心，就是如果做出这个原来这个商定的以外的某些让步，也许一高兴就咋地了呢，那么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他所不愿意见到的。
嗯，
所以我感觉这种苦笑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内心的这种苦涩。
嗯，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当然他是总是一种习惯性的 讲坏事变好事，报喜不报忧，但是这次来讲，其实现在就是有两个关键的东西，中共在国内的报道上没有提，一个就是不提这个三个月的期限的问题，
嗯，
一个是不提这个中共要对这个经济结构做出改变的问题，
嗯，
还有这个知识产权偷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提。但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这次会谈中间的一些，可能是准读完条款，就是他就是实际上已经限定了，如果中共到期完不成，或者做不到这些东西，这个谈判就作废。那这个对于这个中方来讲是非常不利，而且这个双方，比如说中共现在还要。刚刚看到一个消息是，川普透露说中共可能会这个大幅度的降低美国汽车进口到中国的关税。但是现在来看，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加征的关税了，所以中共自己手里是没有牌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有很多窝心的事儿，他们在公众面前都没有提到。
嗯，美国暂停征收关税呢，美中就两国贸易中的结构性问题继续谈判。与此同时，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产品等等。这话听起来呢很熟悉。有分析人文章就认为呢，这次峰会达成的结果基本上不外乎今年五月刘鹤同姆努钦在华盛顿谈判所达成的结果，所以峰会达成的协议基本上又回到了美中半年前的一个原点。我请教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许多美国专家持这种观点。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因为我们对今年五月美中双方谈判的结果和这次峰会共识的细节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很难判断，现在这次峰会的共识是不是回到半年前的原点，有没有新的进展。就是按照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美国智库的葛莱伊就说，这次特协会的协议是个战位符，本来数月前就可以达到。
嗯，
戴博也说呢，特朗普这次没有得到他在六个月前得不到的东西，当然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够全面啊。你不错，你看起来，现在很多情况和五个月前、六个月前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过去五个月前、六个月前，中方的态度就是愿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商品，愿意就这个美之间贸易的问题和美国谈判。现在中方也是这个立场，也是说要愿意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愿意就美中贸易的若干问题和美国谈判，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呢，这中间的双方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美方比中方要更主动也更强势。
嗯，
这个从这次特协会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这次特协会美方唯一的让步就是把这个加征新的关税的期限放宽了，从30天放成了90天，这是他唯一的让步。而中方的让步呢，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他答应马上就要购买美国的大量农产品，这就意味着他就愿意现在就取消先前就对美国农产品所增加的关税。另外呢，还中方也同意要对这个高恩这个收购恩智浦案重新考虑啊。再有呢，很重要的点，刚才很多朋友也张立凡先生都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愿意就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就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和美国谈判啊，那么争取在这个90天内能达成一种协议。那么这就给人感觉呢，就是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还是有进一步让步的空间的啊。因为如果中国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所谓在结构性问题上，他不会有任何改变，不愿意做任何改变，那么他就可以摆明这个自己的立场，而且就摆出一副反正我就这个样子，你接受也是他，不接受也是他啊。那么他现在没有摆出这个姿态，表示愿意在未来90天和美国加紧就这些问题做谈判，这当然就给对方一种感觉，在这些问题上他可能还做些让步的。当然这里也不排除中方这么说是有种这个所谓以时间换空间的这么一种打算。
嗯，
指望呢在未来这段时间，如果美国方面、特朗普方面是不是遇到什么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呢，那这样子会不会就软化他的立场啊等等， 不过这至少也表明中方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地位是比较被动，是比较处于下风，所以才会采取这种以拖代变的策略啊。那么在这一方面来看啊，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现在的一切只是回到了几个月前的原点。
嗯，好的。那么半年前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他对当时的协议谈判协议不满，立即撕毁了协议。但是现在半年过去了，对于美国来说许多文章都这样认为，说美中两国元首达成这个协议呢，似乎并没有比半年前的协议占了多大便宜。这是从美国立场上来看。我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中共以拖代变，以时间换空间的招数奏效了，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变化，并不是说跟半年前一点变化都没有啊。那么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变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可能就包括了，实质上包括了中国制造2025。
嗯，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现在中共政权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当然还包括就是这个所谓知识产权的偷窃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在这一次的会谈中都得到了强调。当然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收购恩智浦荷兰恩智浦公司的这些具体的问题啊，有的是原则性的问题，有的是个案啊，然后再有就是比如汽车关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经济结构改变和知识产权这两个问题，就是正式的作为双方的一个算是口头协议也好，也算是一个共识也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中共政权的稳定可能有长期性的影响，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问题简单的看作啊，就是说当时半年前和现在对比可能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其实是有变化了。那当然中共方面呢他以时间换空间，这个以拖代变这一点呢，我们首先看就是一个是他想拖到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然后呢可能共和党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个时候我也谈过，我就说，我说美国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的话，可能对中国的中共的压力只会加大，不会减少。那么实际上现在看，就是一个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其实在这个在中美贸易这个问题上，可能跟共和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还要继续的监督。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监督他不能随便的对中共做出让步，
嗯，
所以这一点来看呢压力有可能还会持续的加大。那么当然从两国这个这次谈判的背景上，我们也可以看这次这个 G20 峰会也有的就是认为这次 G20 峰会实际上就是各说各的话，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但是呢首先我们看啊，就是这次这个贸易的议题上纳入了就是支持 WTO 改革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来看，其实我觉得对中共是不利的。
嗯，
就是说因为美国威胁要退出 WTO， 除非 WTO 要进行改革，否则美国很可能就不跟中共在这个里头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应美方的要求在这方面就做了肯定，而且呢他还取消了原来这个 G20 峰会公报中的有一段话，就是说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对经济不利，然后全球机构是必要的而且有用的，这句话给删了当然这个另一方面，中共是要求删去这个不公平贸易行为这句话。再有就是中共在这个G20 峰会上首次承诺不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一带一路说的。 那么这个当然还有包括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个文字，就是美国重申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个立场。实际上从这个气候变暖这个统计数据上来讲，现在对于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最大的国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就是中国。
嗯，
所以美国退出有他的立场，因为美国的这个对于温室气体的贡献现在是呈下降的趋势。
嗯，
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我觉得中共其实在这次会谈中和这个 G20 峰会上并不处于有利的位置。
好，
谢谢。
有人说呢，这个特朗普现在跟中国妥协达成协议了，是因为他在国内受到了某些压力。谁都无法忽视中国巨大的这个市场，假以时日呢，如果市场供应链发生了变化，短时期是无法恢复的，这是美国许多经济专家的这样一个担心。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在国内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呢？
特朗普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在国内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这对特朗普总统是不利的。另外呢，贸易战已经给美国的农民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伤害，因为来自中国的购买力大幅度降低，那有些不少美国农场都已经宣布要破产了。这次特西会美方的一大成果就是中方同意马上这个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这也从反面说明这个在贸易战中美国的农民是受到了损害，也说明了特朗普为什么要急于得到某种成果啊。还有关于就是股市的问题，因为在股市呢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除了一些人购买股票当股民之外，另外美国有个这个 401k 退休储蓄计划，那按照这个计划呢很多公司也把他们员工的这个储蓄金投资股市，如果股市上涨，那么大家的退休金就高，如果股市下跌，大家的退休金就会缩水，就会很低。所以这就牵涉到不仅仅是一般的所谓的股民，而且牵涉到千家万户。所以这个，而股市呢，过去特朗普上台以来，股市一直在上涨。特朗普把这个归功于自己，当然和他自己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了，和他的减税政策就有相当的关系。但这主要也和原来过去长达十年所谓美联储实行的这种零利息的政策，还有两次的量化宽松有很大的关系。可这么一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由于长期处于这种牛市，其实中间也含有很个相当的泡沫，它早晚会出问题。那么再加上这次贸易战，我们看到在十月份这个股市就出现了暴跌，这就让特朗普非常紧张，所以他使劲骂那个联储局的头头鲍威尔。其实鲍威尔做到，因为鲍威尔升息嘛，但其实鲍威尔做的并没有错。但问题就是说呢，就是特朗普很清楚股市的问题对他的这个贸易战在打贸易战这个地位以及他今后的这个政治行情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未来两年，如果美国的股市出现很大的问题了，那恐怕他要想连选连任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尽管造成股市的升降的因素很多，其实政府在政策在提供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呢一般老百姓还是会把，如果政府股市出现大问题了，一般老百姓还是倾向会把这些问题怪罪于这个当时这个政府。所以你看现在这次特西会之后那么由于这个贸易战所谓这个不再这个加征新的关税，不再升级，那么你看股市各地股市都在大涨。你看这次欧洲亚洲的股市全面上涨，美国他昨天晚上那个芝加哥那个道琼斯指数，关于这个期货的指数，那上涨了500多点，这也就预示了今天早晨9点钟，那美国的纽约的股市很可能也上涨。那么这个形势当然就对这个特朗普对美国是相当有利，这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停火不等于结束，美中分歧仍然难解。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